好，我们要开始了啊。好，今天我们要来开始四世纪的第十三章，从十三章到十六章是特别提到士师参僧的故事。我想我还是按照我们以往的这种方式，我先简单的介绍一下他十三章的内容，然后我们再来讲他属灵的意思。我想我们先懂得他的事实，然后我们再来看他属灵的意思。第一节他特别提到以色列人又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那按照前面我们所明白的，这代表他们拜偶像离弃神，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结果耶和华将他们交在非利士人手中40年。那很特别的是，这一次他们在非利士人手中40年受压制，没有提到他们悔改，前面都有提到，这次没有提到悔改。但是呢，神在暗中已经预备拯救他们的器皿，所以这就是神的爱。很多时候人还没有呼求，但是神已经预备了，这是神的爱。以色列人在这个时候基本上他不再寻求耶和华，反而他降服，而且甘心受仇敌的捆绑，这是很特别的事情。我们怎么知道呢？因为你如果读第15章11、12节，你就看得很清楚。15章的第11、12节，那时候神已经兴起参孙来了，而且参孙呢，为了他们也好像对付了一些非利士人。可是到了11节，你看啊，他这边特别提到，于是有3000犹大人下到以坦盘的穴内，对参孙说：“非利士人辖制我们，你不知道吗？你向我们行的是什么呢？是呢？”他回答说：“他们向我怎样行，我也要向他们怎样行。”12节，犹大人对他说：“我们下来是要捆绑你，将你交在非利士人手中。”参僧说：“你们要向我起誓，应承你们自己不害死我。”所以你可以看见啊，神兴起参僧来对付仇敌，但基本上呢，他们不愿意惹麻烦，他们甚至要把参僧捆绑起来交给仇敌。所以在这里就看见，在这个地方他们以色列人不再祈求耶和华，他反而降服而且甘心受捆绑。这是第一节给我们看见的。第二节呢，那时候有一个索拉人是属但族的，名叫马罗亚，他的妻不怀孕不生育。现在神要在但族兴起一个士师，为什么呢？因为但族所处的地理位置就是非常靠近非利士地，所以他们受的非利士人的压制也最深，因着他们受的压制越深，所以神在他们当中也兴起了拯救者来。那马罗亚跟他的妻子，你读到后面就知道，他们两个都是敬畏神的人，所以神在敬畏神的夫妻当中，他现在要寻找他的器皿，来使用他的器皿。那可是当时他的妻不怀孕不生育，所以你可以看见，就是说很多时候一个真正敬畏神的人应当是他要怀孕要生育的，可是很奇妙，常常在特殊的时代有特殊的事情发生，所以他的妻子其实敬畏神的人，却偏偏不怀孕不生育，好像不蒙神的祝福。但是呢，神现在拣选了他们，神要用他们做器皿。所以第三节，耶和华的使者就向妇人显现，对他说：“向来你不怀孕不生育，如今你必怀孕生一个儿子。”这里的耶和华的使者，我们知道在旧约里面特别是指着主说的，他向这个妇人显现，然后跟他讲说：“你不怀孕，你向来不怀孕不生育，但是你必怀孕生一个儿子。”所以在这里可以看见，这个儿子不是按着人意生的， 乃是按着应许生的。你看我们都是，我们新的生命都不是按着人意生的，都是按着应许生的。然后第四节，所以你当谨慎，清酒浓酒都不可喝，一切不洁之物也不可吃。所以这里的要求是什么呢？是对这个妇人的要求。你看啊，他现在要生一个孩子，但是神呢特别对这个妇人，对这个母亲有一些要求，就是清酒浓酒你都不可喝，一切不洁之物也不可吃。为什么？第五节，你必怀孕生一个儿子，不可用剃头刀剃他的头，因为这孩子一出胎就归神做拿细耳人。我们都知道拿细耳人不可以剃头的，所以一个拿细耳人他有属灵的能力，因为我们知道参孙后来他的能力是在他的头发上面，所以今天我们要有属灵的能力，你必须是一个拿细耳人。一个拿细耳人他自然就产生一种属灵的能力，这等一下我们会解释的。然后他说他必起手拯救以色列人脱离非利士人的手，所以神兴起参孙他做拿细耳人，神要使用他来拯救以色列人脱离非利士人的手，他已经被压制了40年。但是如果你注意的话，他这边特别提到他是起手拯救，换句话是从他开始，但不是他结束。所以我们知道在参孙之后，神也兴起了撒母耳啊、扫罗啊，一直到大卫，那非利士人才完全降服。所以参孙是起手拯救以色列人脱离非利士人的手。好，第六节，妇人就回去对丈夫说，有一个神人到我这里来，到我面前来，他的相貌如神使者的相貌，甚是可畏。所以神使者的相貌呢，相当的庄严圣洁，令人敬畏。他说我没有问他从哪里来，他也没有将他的名告诉我，但是却对我说，你要怀孕生一个儿子，所以清酒浓酒都不可喝，一切不洁之物也不可吃，因为这孩子从出胎一直到死必归神做拿细耳人。所以我们看见参孙不但做拿细耳人，而且是一个很特别的，他是做终身做拿细耳人，意思就是说他从出生一直到死他都是拿细耳人，这是蛮特别的。好，马罗亚就祈求耶和华说，主啊，求你再差遣那神人到我们这里来，好指教我们怎样带着将要生的孩子。马罗亚一看就知道他是一个敬畏神的人，所以他祷告神，求神再差这个神人来，因为他想要知道如果这个孩子生下来以后他是一个拿细耳人，我们到底应该要怎么样来带他，我们还有什么必须要知道的。所以你可以看见他是一个敬畏神的人，他向神祷告，他愿意更多明白神的旨意，他好顺从神的教导。所以你看这是马罗亚，所以神就应允了马罗亚的话。妇人正坐在田间的时候，神的使者又到他那里，他丈夫马罗亚却没有同他在一处。所以你看见神的确听了他的祷告，神的使者再次向妇人显现。很特别的啊，你会发现神耶和华的使者两次都向妇人显现，没有直接向马罗亚显现啊。为什么？这等一下我们会交通啊。结果他妇人就赶快跑去告诉丈夫啊，说这个人又显现了。所以十一节，马罗亚就起来跟随他的妻来到那人面前，对他说，与这妇人说话的就是你吗？他说是我。所以马罗亚就说，愿你的话应验，我们当怎样带这孩子，他后来当怎样呢？所以你看见马罗亚很仔细，他说如果这个孩子生下来了，我们要怎么带他，他后来会怎么样。你看耶和华的使者回答很特别哦，耶和华的使者对马罗亚说，我告诉妇人的一切事他都当谨慎，葡萄树所结的都不可吃，清酒浓酒都不可喝，一切不洁之物也不可吃，凡我所吩咐的他都当遵守。你有没有发现耶和华的使者并没有回答马罗亚的话， 马勒也在问说，这个孩子生下来以后我要怎么带他，而且呢我们他后来会怎么样。但是耶和华的使者的回答的话呢，只是我告诉妇人，就是告诉你的妻子所说的一切事情呢，你要叫他都要谨慎，他不可喝酒，他不可吃一切不洁之物，凡我所吩咐的他都遵守。你看神，这个神的使者没有像回答他的话，反而重复呢对他妻子的要求，你没看见？这很特别啊！这为什么会这样子？这也是我们等一下交通的啊。好，马罗亚就对耶和华的使者说：“求你容我们款待你，好为你预备一只羊，山羊羔。”意思就是说呢，我要款待你，我要准备一个山羊羔给你。十六节，耶和华的使者对马罗亚说：“你虽然款留我，我却不吃你的食物。”你若预备燔祭，就当献与耶和华。换句话说，这里神的使者是告诉他说，你应当去预备一个燔祭，把它献给神。因为原来马罗亚不知道他是耶和华的使者，他不知道他是主。换句话说，主是跟他讲说，如果你是要款待人就不必了，但如果你要献祭的话，那你要献给耶和华。所以马罗亚就对耶和华的使者说，请将你的名告诉我，到你话应验的时候我好尊敬你。因为他是觉得他是一个神人，将来呢最少知道应验的时候呢，这个神人叫什么名字，他好尊敬这个，或者告诉人家去尊敬这位神人，他真的从神差来的。当然他不知道这是耶和华的使者，是主自己。那耶和华的使者对他说，你何必问我的名呢？我名是奇妙的。耶和华的使者似乎没有告诉他的名，但是事实上他的名就是奇妙。我们晓得在以赛亚书九章第六节特别提到，他名是奇妙测试全能的神永在的父和平的君，因为他的确是做了许多的奇事。所以马罗亚就将一只山羊羔和素祭在磐石上献与耶和华。使者行奇妙的事，马罗亚和他的妻就观看，结果就见火焰从坛上往上升，耶和华的使者在坛上的火焰中也升上去了。马罗亚和他的妻看见就伏伏于地。在这里比较特别的是，就是说十九节他是献燔祭和素祭，但是按照摩西的律法，不是一般的人可以献燔祭跟素祭的，只有祭司可以献的，马罗亚不是祭司。然后一般你的献祭你必须要在祭坛上献的，你不能随便找个磐石来献的。但是呢，这一切都是按着主的命令，所以没有事情。所以你就可以看见啊，很多时候我们常常被一些传统跟规条给限制住了。可是呢，如果这是出于主的，我们知道神的作为不受规条跟限制，跟传统的限制，神最注重的是什么？心灵跟诚实来敬拜。所以火就从坛上升起来，神的使者也升上去了。换句话说呢，神就悦纳了这个燔祭，因为有火出来就代表神悦纳了，神接受了，那耶和华的使者也跟着就上去了。所以马罗亚和他的妻看见以后就马上伏伏于地。从此以后呢，耶和华的使者就不再向马罗亚和他的妻显现了。所以马罗亚才知道他是耶和华的使者，因为本来以为是神人，神人的话还会再跟他显现的，但使者呢就不会了，因为已经达到目的了嘛。所以马罗亚就对他的妻说，我们必要死，因为看见了神。因为没有人看见神可以会不死的，这是他们传统的教导。但是呢，他们所看见的其实是我们的主，因为神是住在人所不能接近的光中，从来没有人见过神，只有在父怀里的独生子把他表明出来，所以他还是看见了主，但他不知道，他认为他必要死了。但他的妻子却很明白，他的妻却对他说，耶和华若要杀我们，并不从我们手里收纳燔祭跟素祭。所以这句话很有道理，因为收纳燔祭跟素祭代表他悦纳我们了，怎么会死呢？ 而且他也不将这一切的事指示我们，因为他指示他们要献燔祭，要献这些啊。而且他说呢，今日也不会将这些话告诉我们，就是告诉我们要生一个儿子啊，我们不能喝酒啊，不能 吃不洁的物啊，等等等等。所以他妻子蛮清楚的，所以后来妇人果然生了一个儿子，就给他起名叫参孙啊。参孙的意思就是强壮的意思，所以我们后来看见参孙真的力量很强壮，也是超越的意思，他的确在当时代是一个很特殊的人。参孙也有个意思是太阳的意思。好，那这个孩子就长大，耶和华赐福于他。神为什么要赐福给他呢？因为他是一个拿细耳人，合神的心意，所以神赐福给他。但是神的灵还没有感动他，一直要等到后来他长大了。你看25节，在马哈利旦，就是索拉跟以斯陶中间，耶和华的灵才感动他。索拉也好，以斯陶也好，马哈利旦也好，都是旦跟犹大支派他们的交界的附近，离腓利士地蛮近的。当参孙慢慢长大了，时候到了，神要开始用他的时候呢，耶和华的灵就开始感动他了。所以这一个就是我们刚才大概的介绍一下第13章的内容。那我们现在要开始讲他属灵的意思了。我们曾经讲过，在四世纪里面，以色列人有7次的堕落蒙拯救的循环，7次的循环。到了参孙呢，已经是第7次，最后一次了。那第7次的循环里面呢，我们的这个仇敌是腓利士人。那神兴起的事实呢，就是参孙。腓利士人在圣经里面，特别是代表肉体说的。那在4世纪13章到16章讲到腓利士人的时候呢，是特别讲到一个没有受管教的肉体。你看我们的肉体都不是服管教，都不受管教。我们读腓利士的历史，腓利士人是韩的后裔，迦南也是韩的后裔，所以腓利士本来是住在非洲这一带，他们从埃及经陆路，走陆路，然后来到了迦南，所以他们比以色列人早到迦南。当然他们不像以色列人吃过羊羔的肉，他们也没有过红海，因为红海说出了对付世界说的，他们也没有在旷野行走，按着神的云柱火柱的引导走，他们也没有过约旦河，换句话，他也没对付他的肉体，所以他们没有主观与主同定的经历，所以在圣经里他特别是代表肉体。以色列人是代表灵说的，所以肉体呢常常要压制灵，而且呢你知道肉体总是先到，所以肉体是在先的，灵是在后的，所以圣经上讲到，你看首先的亚当还有末后的亚当，所以首先的常常是代表肉体的，末后的是代表属于灵的。那现在神在这一个第七次的循环里面呢，神特别兴起参孙做拿细耳人，不仅做拿细耳人，他更是终身做拿细耳人。那我们晓得圣经最少提到3位终身做拿细耳人的人，当然我们主耶稣他是属灵的拿细耳人，这没有话讲，但是在主之外啊，特别提到3位终身做拿细耳人的人，一个是参孙，一个是撒母耳，一个是施洗约翰，他们都是终身做拿细耳人。那这3位呢，他们的母亲都不能生育，你看哈拿不能生育，以利沙伯不能生育，那参孙的母亲也不能生育。换句话说，没有一个人可以靠自己能够生出 拿细耳人，这完全是神的恩典。所以一个终身做拿细耳人的呢，他完全是凭着应许生的，他不是靠着仁义生的。但是他们都有一个特点，这些父母这些母亲都有个特点，他们全部都是敬畏神的人。所以神常常从这些敬畏神的父母当中呢，拣选合用的器皿，把他们分别出来为神所用。所以这给我们看见，你看我们的责任很重要的，我们必须自己先做拿细耳人，才能生出拿细耳人。所以你看参生的母亲啊，她的特别，这个耶和华的使者特别说你要注意，他没有回答他的就是马罗亚该怎么做，他只是一直提醒的母亲，清酒浓酒你不可以喝，不可吃不洁之物，因为只有自己先做拿细耳人，你才能生出拿细耳人。换句话说，你只有自己是一个拿细耳人，你才能流露出拿细耳的生命。所以神总是先做工在我们的身上，才能做工在我们孩子的身上。这一点我想我们需要好好的留意，神总是先做工在我们的身上，神才可以在别人的身上来做工。所以我们常常希望神改变别人，但是神是要先改变我们。所以神，你看耶和华的使者不谈参生出来以后怎么做，他只强调你母亲该怎么做。神总是先要求我们，当我们被要求以后呢，神才可以开始来要求我们周遭的人。所以如果我们自己不能够与世界分别，而且先归给神，我们就不能有真实的见证。所以拿细耳人 这一段的经历是非常重要的。我想我们已经谈过很多次关于拿细耳人，但是呢，我们今天还要继续来介绍一下，我们可能在拿细耳人身上我们还有更多的学习。所以我们要准备来读一下，就是民数记的第六章。好，在民数记第六章他特别讲到拿细耳人的愿，有几点我们要特别注意。你看第一节跟第二节第六章第一节第二节，耶和华对摩西说，你晓谕以色列人说，无论男女许了特别的愿，就是拿细耳人的愿，要离俗归耶和华。所以在这一句话里面呢，我们特别看见拿细耳人的愿是一个甘心的愿，神不勉强我们，所以你要许这个愿吗？你必须是自愿的，你甘心的来做这个拿细耳人，神不勉强你。那拿细耳人的愿呢，它包括了你必须要离俗，他说要离俗嘛，离俗的意思是说你要跟从世俗当中分别出来。怎么从世俗中分别出来呢？他等一下会介绍很仔细的好，你不但要从世俗中分别出来呢，你还必须要归给耶和华。所以如果你从世俗中分别出来，你不归给耶和华也不算是拿细耳人的愿好，拿细耳人的愿呢，还有一个很特别的地方，就是说他不分男女都可以许这个愿。你记得祭司或是立位人呢，只有男的可以侍奉神的，但是拿细耳人的愿呢，他不分男女，而且也不分老幼。我们知道祭司立位人他们有年龄限制的，所以呢，他不分老幼，不分男女，他也不分支派。你要侍奉神的话呢，我们知道后来只有立位支派可以侍奉神，所以拿细耳人的愿是不分男女，不分老幼，不分支派，不论你的出身贵贱。而且拿细耳人的愿呢，它不分时间的长短，你可以许愿三个礼拜，你也可以许愿一年。所以拿细耳人的愿呢，它是注重心愿，它里面必须要有一个爱神的心，你就可以来许这个愿。 神原来的旨意啊，是要整个以色列人啊来侍奉他，是祭司的国度，圣洁的子民。但是我们知道他们在西乃山他们拜金牛犊啊，后来利未人分别出来啊对付他的弟兄，所以最后我们知道只有利未人，就是利未支派的人可以侍奉神啊，而利未支派里面呢只有亚伦的家可以做祭司。所以其他的支派的人呢，你想要侍奉神你都没有办法，其他支派的人没有资格来侍奉神。但是神知道有一天祭司的制度啊会因着人的软弱失败，所以神预先就设定了拿西人的约，意思就是说呢，当整个大环境大体的人都失败的时候，神要的是什么呢？神要的是是拿西尔人，也就是得胜者所代表的啊。所以拿西尔人在旧约里面就代表新约的得胜者啊。所以当祭司、当利未人、因侍奉神的人，他们失职的时候啊，神就预备了拿西尔人，他们站在祭司、利未人的地位上。他们来侍奉神，他们维持神的见证。这些人他们没有祭司或利未人的地位，但是呢他们却在侍奉神。所以你今天如果看教会普遍来说啊，很多时候你会觉得教会很荒凉，那些在侍奉神的人好像根本就没有侍奉神，他们也许在侍奉自己的肚腹，为了自己的名声地位在那里做的时候呢，那神的心愿是在什么人身上呢？就在得胜者，在这拿西人身上。他们没有站在祭司立位人的地位上，人没有这样尊崇他们，但是他们在那里默默的侍奉神，这是拿西尔人的愿。所以你记得在参孙的时代啊，他们离这个民数记第六章其实已经过了好几百年了啊。在这中间圣经上没有提到拿西尔人，我相信有一些拿西人，因为他们有这个心愿爱神嘛啊。但是呢，在经过几百年之后，现在神亲自预备一个拿西人，是一个终身做拿西人的，就是参孙。所以在这里给我们看见啊，当教会荒凉的时候，神的见证呢是落在得胜者的身上，也就是拿西人的身上啊。他们侍奉神，不是为着地位，不是为着名声，不是为着权力，不是为着财富，他们侍奉神乃是一个爱神的心。人是看外貌，神是看内心。所以今天有的时候你会觉得有一些的教会让你很失望，为什么呢？因为人在那里侍奉神，他们在争地位，争权力，甚至争财富，争地位，他们需要做什么样的主席，他们需要有多少的权柄，但是你看拿西尔人，他们不注重自己，他们只有一个爱神的心，神的见证是在他们身上。所以你要知道拿西尔人他们乃是甘心乐意出于爱而把自己分别出来啊，来归给主。你会发觉啊，拿西尔人不是为主做什么，反而是他们为主不做什么啊。等一下你看见他们是这样，意思就是说呢，他不是注重外面的工作，他乃是注重里面生命的流露，里面生命的活出啊。因为我们都知道神注重人的所事过于人的所做，这就是为什么到那一天主说有许多的人来到主面前说，主啊主啊，我们不是奉你的名传道赶鬼行义人吗？主说我不认识你们啊，你们这些作恶的人离开我去吧。所以你看见拿西尔人他不是凭着资格来侍奉神，因为按着资格来讲只有那些利未人祭司可以侍奉，所以拿西尔人不是凭着资格 乃是凭着他的心，他有这个心愿来服侍神，他从来没有想到自己地位的问题。好，拿西尔人有三个特点，在第六章第三节第四节，第一个特点，他就要远离清酒浓酒，远离清酒，浓酒也不可喝，什么清酒浓酒做的醋也不可以喝，葡萄汁也不可以喝，也不可吃鲜葡萄和葡萄干，在一切离俗的日子，凡葡萄树上结的蔗和蔗皮所做的物都不可吃。所以这是非常严格的，不仅仅是不能喝酒，清酒浓酒不可喝，连做酒的葡萄都不能吃，葡萄干也不能吃，葡萄做的醋也不行吃，它结的壳、甚至皮都不能吃，换句话说，你完全不能沾这些东西，就好像你想，我不去看电影可以吗？我看看电影广告总可以吧？那电影广告就好像他吃了皮、吃了核一样的，就他是这样的绝对的来对付。那为什么说不能够吃这些酒呢？因为在圣经里面，酒是特别讲到我们在世界上的欢乐，或者说最终之乐，也可以说是属地的那个刺激快乐，所以拿西尔人呢，拒绝这些从属地来的吸引、属地来的快乐、属地的刺激，我们的主是真葡萄树，所以主才是真正的葡萄树，所以一个拿西尔人呢，他是以主自己做他的满足，因着主成了他的满足，所以他才能够拒绝属地的快乐跟享受，所以这是很重要的，你知道，如果主不是我们的满足，世界的吸引的确是很有力量的，但如果主满足了我们一切的需求，我们就能够轻看，所以我们诗歌也告诉我们，只要主荣耀的一显，偶像要失去光彩，对不对？偶像是很吸引人，但是当我们的主他真正的荣耀显出来的时候，那偶像就没有光彩了。那这边也特别提到葡萄干，你知道歌中之歌雅歌也提到葡萄干，对，葡萄干可以增补心力，所以你知道葡萄干其实基本上是代表我们在我们属灵的，你知道我们属灵经历，我们的属灵的从前属灵的经历就好像葡萄干一样，有的时候可以满足我们在属灵上的枯干的，所以这是第一点，拿西人第一点他就拒绝这些属地的快乐跟享受，他完全以基督做他的满足，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就是第六章的第五节，在他一切许愿离俗的日子，不可用剃头刀剃头，要由发绺长长了，他要圣洁直到离俗归耶和华的日子满了才可以。换句话说，如果他今天许愿要一年，那他一年就不能剪头发，头发要长长的，那我们知道根据哥林多前书十一章告诉我们，长发是女人的荣耀，但是男人的羞辱，换句话说，他在这段时间他不剃头，让头发长长，意思就是说他因着爱主的缘故呢，他愿意弃绝自己，他忍受羞辱，他愿意背十字架跟随主，因为他留长头发是羞辱嘛，所以他轻看自己，弃绝自己，他忍受凌辱，看为基督受的凌辱比埃及的财物更宝贵，这是，那头发另外一面也是说到顺服说的，所以意思就是说他愿意放下自己让主来管理，在他自己的身上呢，他让主有权柄，他站在一个蒙头的地位，自己不出头，完全顺服，所以这是第二个特点。第三个特点呢，就是第六章的第六节跟第七节， 在他离俗归耶和华的一切日子，不可挨近死尸。他的父母或是弟兄姐妹死了的时候，也不可因他们使自己不洁净，因为那离俗归神的凭据是在他头上。所以你看，他不能够接近死尸，挨近死尸，不能碰死尸，甚至他的父母弟兄姐妹死了他也不可以碰。如果他碰的话呢，他所做的就完全就没有意义。也就是说，如果今天他许愿了一年，到了十一个月他的父母死了或者弟兄姐妹死了，他要去照顾这些，一碰了以后呢，他过去这十一个月都不行，都要从头来过，这一年要从头来。所以这个是就是说不可以挨近死尸啊。你知道这个就是对付我们情感的问题了你看你自己的父母兄弟姐妹死了你不可以去接触的这就是路加福音24:16，你记得主耶稣曾经讲过一句话吗？他说人到我这里来，若不爱我胜过爱自己的父母妻子儿女弟兄姐妹和自己的性命，就不能做我的门徒。你看主的要求多严。换句话说，如果一个人真的到这样的话了，那在地上就没有任何的人事物可以拦阻我们爱神了。那讲到这里啊，我们要特别来看一下利未记21，你就知道神对拿细耳人他有什么样的要求了你看一下利未记21，利未记21:1-3，他这边特别提到耶和华对摩西说，你告诉亚伦子孙做祭司的说，祭司不可为民中的死人沾染自己，除非为他骨肉之亲的父母儿女弟兄和未曾出嫁做处女的姐妹才可以沾染自己。你看到没有，在这里神特别讲一个祭司你不可以去碰民众死人沾染自己，但是如果是你骨肉之亲的父母儿女弟兄未曾出嫁的处女的姐妹，你可以碰他，这是对祭司的要求。但是你读到21:10-11，利未记21:10-11，在弟兄中做大祭司的就不一样了，头上倒了膏油，又承接圣职，穿了圣衣的，不可披头散发，也不可撕裂衣服，不可挨近死尸，也不可为父母沾染自己。这两段话告诉我们什么呢？一个做祭司的，他可以碰他父母兄弟姐妹儿女的尸体，神允许，但是如果你是一个大祭司就不行了。大祭司你有膏油在身上，你穿着圣衣在身上，你不可以挨近死尸，连自己的父母也不可以。所以这告诉我们什么事呢？神对拿细耳人的要求跟对大祭司的要求一样，你看到没有？神为什么对拿细耳人的要求那么厉害？因为神给拿细耳人的尊荣就像神给大祭司的尊荣一样，大祭司是很尊荣的。我们怎么知道呢？因为拿细耳人这个字的字根跟大祭司头上的冠冕那个字根是同一个字根。意思就是说，拿细耳人虽然没有祭司的职分，但是神把拿细耳把给大祭司的尊荣呢给拿细耳人。所以你可以看见神这么看重这个拿细耳人，神对他的要求也高。那不能接触死尸，我们知道死尸也代表我们的肉体，说的意思就是说你不要去接触肉体，不要去摸别人的肉体。你知道很多时候别人在发肉体了，你偏要去碰他戳他这就是摸人家的肉体所以千万不要去碰当然也不要摸自己的肉体 就是不要体贴自己的肉体。圣经上讲体贴肉体的就是死，要体贴圣灵，也体贴圣灵的就是体贴神的心意。所以你看见啊，我们在处理，我们如果今天真的要做拿细的人，你不要随便去摸这个肉，别人的肉体，也不要体贴自己的肉体。我们在别人在发肉体的时候，最好远离，你不要去碰，你碰了自己就受了沾染，我们都有这个经历。那我们自己发肉体的，我们特别要不要体贴自己的肉体，因为体贴肉体你就死了，你跟神的那个亲密的关系就断绝，你不要认罪悔改了，你不要重新来过了。所以在这里就给我们看见啊，神这么看重拿细耳人啊，在神知道有一天啊，祭司立位人的制度啊之下呢，人会堕落的。所以你记得啊，当以利的时代，记不记得以利那时候做士师啊，连他也做祭司的啊，但是你看他已经年老昏花了，他儿子也不成才啊，后来也接替他来做士师。祭司啊，可是你看神兴起了撒母耳，撒母耳是一个拿细耳人啊。所以当教会普遍失败的时候，当祭司立位人失去了他该有的职分的时候啊，当教会里面那些负责在侍奉神的人，那些人啊，他们失去了他们应尽的那些在神眼中的那种高贵的职分的时候呢，神把责任托付给拿细耳人，托付给那些得胜者，他们单单的以主自己为满足，他们拒绝世界的诱惑，世界的喜乐，他们愿意降服在主的权柄底下，舍己背十字架的跟随主，他们不体贴自己的肉体，他们对付自己的情感，神把大祭司的尊荣给这样的人。所以今天到了新约，我们每一个人都应当做拿细耳人，而且我们都应当终身做拿细耳人，一直等到我们见主面的时候，那时候跟主一同喝新的日子，那时候我们就要得主的称赞。好，我们这一段也再听一下，好，我们翻开《利未记》第十章，《利未记》第十章，我们看第一节跟第二节啊。亚伦的儿子拿达、亚比户各拿自己的香炉，盛上火，加上香，在耶和华面前献上燔火，是耶和华没有吩咐他们的，就有火从耶和华面前出来把他们烧灭，他们就死在耶和华面前。所以他们所献上的来自燔火，一个真正侍奉神的火必须是从耶和华来的。我们怎么知道呢？ 你若读第九章第三十四节啊，第二十四节，九章二十四节啊，他说有火从耶和华面前出来，在坛上烧尽燔祭和脂油，众民一见就都欢呼，伏伏在地啊。所以你看见，当他们献祭的时候，合神心意的时候啊，那个火是从耶和华面前出来的，烧尽了这个燔祭。所以这个火呢，一点燃以后呢，祭坛上的火就永远不熄灭了，所以每一次的火呢，不是从耶和华面前出来的，就是从耶和华面前出来，也就是从祭坛上出来的火。祭坛说到了十字架的意思啊，火说出了我们的侍奉的热心。所以如果我们侍奉神，我们那个向着神的热心没有经过十字架的对付，都是燔火，那是肉体的热心，所以你不能够靠肉体来侍奉神的。 所以亚伦的儿子拿达亚比户呢，他们是拿自己的香炉圣上火加上香，在耶和华面前献上燔火。关键他的火不是从祭坛上来的，这意思就是说他这是他个人的热心要来侍奉神。那他们为什么会献上燔火呢？有一个很可能的原因，就是他们喝了酒。我们怎么知道呢？因为你如果读第十章第八节跟第九节啊，利未记第十章第八第九，耶和华晓谕亚伦说，你和你儿子进会幕的时候，清酒浓酒都不可喝，免得你们死亡，这要做你们世世代代永远的定例。所以他们很可能在进会幕的时候喝酒了。一个喝酒的人是代表什么意思呢？魂里面就很容易兴奋，魂一兴奋呢就大发热心。所以我们刚才讲过，如果你想要用世界的办法，因为这个酒是代表从世界来的欢乐，所以今天很多时候我们侍奉神的人要先小心，因为我们常常从世界看来的学来的那个方法拿来侍奉神。这是什么呢？这是献上燔火，这代表说呢，你在侍奉神的时候喝了酒你魂里面兴奋起来了，你用世界的方法来侍奉神，没有经过十字架的对付，这是燔火。结果呢，火的确 出来了，火从耶和华面出来把他们烧灭了。所以侍奉神这是一个非常严肃的事情这边第一节特别提到是耶和华没有吩咐他们的你知道，如果今天神吩咐我们去做，我们不去做，这叫什么？顽梗背离，对不对？神叫你去做，神的命令叫你去做，你没有去做，这是顽梗背离。但是今天如果神没有吩咐去做，你去做了呢？没有吩咐你做了，这叫做任意妄为。任意妄为是我们最常犯的罪。你看一下诗篇十九篇你看一下诗篇十九篇，这是大卫的诗大卫是真的认识神的人十九篇第十三节，求你拦阻仆人不犯任意妄为的罪，不容这罪辖制我，我便完全免犯大罪。你看到没有？如果我们今天能够不犯任意妄为的罪，我们不被这个罪辖制的话我们就完全了。所以我们常常受这个罪辖制，这个罪叫做任意妄为的罪。我们只知道说神说你不可以去做你就不做了，但是很多时候神没有说你可以去做，你却去做了这叫任意妄为所以大卫深深知道如果神能够拦阻他不要犯这个罪，不要让这个罪辖制他，他就差不多完全了所以十四节说，耶和华我的磐石，我的救赎主愿我口中的言语心里的意念在你面前蒙悦了。所以我们常常只知道不要犯顽梗背离的罪，但我们常常却犯了任意妄为的罪。所以在利未记第十章亚伦的儿子拿达亚比户，神没有吩咐他们，他们却献上了燔火结果火就从他面前耶和华的面前把他们烧灭了所以服侍神的人我们在摸属灵的事情我们要常常注意到，很多时候神没有吩咐的我们不能随便去做的我们要知道，要好好明白神的旨意，我们尽量做神吩咐的事就好因为在第十章的第三节他特别提到因为要在亲近我人的人中要显为圣，越是你亲近神的人神又要在你的身上显为圣。摩西是非常亲近神的人，但是呢，你记不记得在第二次神吩咐他说你吩咐磐石就好， 他去击打磐石，击打两下，他做了神没有吩咐他做的事情，其实就水还是流出来了，可是呢他就不能进迦南。为什么？因为摩西是与神亲近的人，神在亲近人的人中呢，他要显为圣，他在众民面前得荣耀。所以真正侍奉神的人其实要很谨慎的，我们要好好活在神的面前，不能随便的。他第八节第九节很有意思啊，我们刚才所读的，他说耶和华晓谕亚伦说，你和你儿子进会幕的时候，清酒浓酒都不可喝，免得你们死亡，这要做你们世世代代永远的定例。换句话说，现在神对大祭司跟祭司怎么讲，因为他说你和你的儿子嘛，就是说你进会幕的时候你不要喝酒。但是神对拿细耳人怎么要求呢？不管你有没有进会幕，因为他们不进会幕的，意思就是说你不管你有没有摸属灵的事物，你都不能喝酒。所以你看神对拿细耳人的要求呢，比祭司更高。神对祭司的要求只是说你进会幕你不要喝，你在会幕外你没有碰属灵的事物的时候你可以喝，但对拿细耳人的要求呢，却说你不管有没有摸属灵的事物，你都不能够喝酒。换句话说呢，我们应当学习拿细耳人怎么样呢？我们在日常生活中就要学习约束自己，你不能够只是在侍奉神的时候才约束不喝酒，你懂我意思吗？有很多时候我们在聚会的时候我们很约束，散会以后我们就不约束了，对不对？我们礼拜天约束，我们礼拜一到礼拜六我们不约束，这就是什么呢？就是说你在侍奉神的时候你不喝酒，其他时候你喝。但是拿细耳人不一样，他即使在日常生活中没有碰属灵事物的时候，他仍然是不喝酒，仍然约束自己。所以平常如果就有操练，你在侍奉上就没有难处。如果你平常没有操练呢，你在侍奉的时候就很容易喝酒了，兴奋起来了，魂的活动就多了，所以我们要不要属灵是在平常操练的，还不是在聚会中的，聚会中大家都很属灵，但是如果你在平常没有操练的，你在聚会中就不容易受操练，所以许多的人呢只能在侍奉上面属灵，许多人只能在摸属灵事物的上面属灵，但在日常的生活中呢就没有办法属灵。可是拿细耳人就不是这样子，所以拿细耳人比较特别的。好，现在我们要回到就是说四世纪十三章那边特别提到什么呢？耶和华的使者两次都向妇人显现，记不记得？即使马罗亚他祷告了说，神啊再差神人来，神人还是不向他显现，是向他妻子显现，就是没有向马罗亚显现。然后马罗亚问他说，我们当怎样带这个孩子？耶和华的使者没有回答他的问题，他只是说凡是我告诉妇人的一切事他都要谨慎，清酒浓酒都不可喝，不洁之物不可吃。为什么？为什么神都是向这妇人显现，不向他先生显丈夫显现？为什么马罗亚说像这孩子生下来我该怎么做，他都不回答他，他只是说我告诉妇人的这一切事你都当谨慎，清酒浓酒不可喝，不洁之物不可吃。因为神注重的不是知识，神注重的乃是生命，乃是实际，神不注重办法，不注重原则，因为这是一个父亲的原则。在圣经里父亲的原则是代表真理，代表办法，代表原则说的。神注重的是经历，是实际，就是母亲的原则。换句话说，你讲一大堆道理没有用，你不要去知道将来该怎么做，这是原则，这是办法。你要做的就是说呢，你要有实际的经历，你不要去喝酒，你不要去吃不洁净的物。所以你看 耶和华使者根本就不回答他的问题，就是让他注意，就是说，我们神注重的是不是知识？知识我们常常研究太多了，神注重的乃是生命，乃是实际。所以参孙是圣经里面三个终身做拿细耳人的人啊。那从他的身上，我们也可以看见啊。你要得着一个终身做拿细耳人的原则在哪里？第一个就是自己要先做拿细耳人，换句话说，他的母亲必须要先做拿细耳人。参孙是说出了他的生命的流露，因为孩子是指他生命的结果嘛。所以我们怎么样能流露出来拿细耳人的生命呢？就是我们自己先要学习做一个拿细耳人。所以你看，他都叫他的母亲，你不能喝酒，不能吃不洁的。所以你自己必须先是一个拿细耳人，你先要操练做个拿细耳人，你的生命的流露才是拿细耳人的生命。第二个，他叫我们学习的是什么呢？神注重的是经历，是生命，他不注重道理跟办法。所以我们研究了好多的道理，好多的办法。你看，我们的人不对，没有用，你想再多都没有用。你要活出来，你要有这个实际，你要这个经历。所以在参孙他的父母亲身上，我们学到这两个点，这两个点呢就带下了参孙。当然，你读到后面你会发觉呢，参孙是终身做拿细耳人，但这三个条件呢，他全部犯了。不要吃葡萄，他跑到葡萄园去了；不要碰死尸，他后来就摸了狮子的尸体；不要剪头发，后来头发给人家剪了，对不对？所以他，但是神在他身上有工作，所以这是我们下一次要读的啊。但最起码在这里先学到了这个功课。那还有，但是在撒母耳身上，你也发现了，我们要学到怎么样生一个拿细耳人。撒母耳的名字的意思就是听见的意思，因为神听了哈拿的祷告。我们知道哈拿，他受了很多的委屈，他是一个敬畏神的人，结果不生儿子。他先生另外一个妻子呢，不敬畏神，哇，生了好多孩子。然后他就被人家逼迫，对不对？就想到就等于在讽刺他一样，所以他没有路可以走，唯一的路呢就是祷告，来到神面前祷告。而他的祷告呢是一个深处的祷告，摸到了神的心，所以他最后把撒母耳献上。所以你怎么样能够产生一个拿细真实拿细耳人呢？你必须有深处的祷告，要摸到神的心。那施洗约翰，我们知道在他身上学什么功课。我们知道他的父母撒加利亚、伊丽莎白都是敬畏神的人但是都是年老了不能生了所以后来我们知道天使向撒加利亚显现说他要生一个孩子，但是呢他信不来，因为都老了嘛，所以他多说了两句话就变成了哑巴了所以施洗约翰就告他的出生，就是这个拿细耳人出生，给我们看见信心很重要，就你必须要相信神的应许，你不能看自己你一直注意身体的老迈，你就生不出来了。所以你要生出拿细耳人吗？你不能老是看自己，你要相信神的应许相信他能保守我们因信就得着神能力的保守。所以在这些拿细耳人身上呢，我们学到好多的原则就是我们在主的面前好好思想，我们盼望呢，我们的一生也能够做一个真实的拿细耳人。也许我们在教会中，在大家眼前，我们有什么很多的服事但是我们不是为着人看的我们也许没有地位，没有权柄，但是呢，我们有这个心，有这个爱，有这个愿意为神舍弃这一切，专心来跟随他。好，最后四世纪十三章最后两节，我们看一下24节13章24节。后来妇人就生了一个儿子，就给他起名叫参孙 孩子就长大，耶和华就赐福给他。所以你看见啊，参孙从小慢慢长大，他都是在这个拿细耳人的这个心愿底下，他没有去接触这些清酒浓酒啊，头发也留长，而且没有再摸死尸，就因着他这样子长大，慢慢长大，你看耶和华的赐福就给他了。你记得在民数记第六章开始的时候就讲到怎么做拿细耳人，对不对？但是民数记第六章最末了讲到什么呢？神祝福以色列百姓。所以每一次呢，当拿细耳人出现的时候呢，就带进神的祝福。所以现在参孙出现了，他慢慢长大了，结果神与人喜爱他的心一同增长。你看，这就是我们主耶稣他年轻的时候就这样子啊，神和人喜爱他的心一同增长，因为他是真正的拿细耳人，他完全是活在神的面前的啊。他也许喝酒，但是外面的，但他属灵的拿细耳人就是他啊。好，最后一节在马哈利但，就是索拉和以斯陶中间，耶和华灵才感动他。所以现在时候到了啊，虽然以色列的百姓没有回转向神，没有向神呼求，但神仍然给他预备了得胜者。时候到了，神的灵开始感动他，然后他就有了那特殊的能力。在下一章我们就会提到他怎么样来拯救以色列人脱离非利士人的手。好，今天我们就停在这里，好不好？OK。